大幻化网的见解和修法。一，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本内容需要四级灌顶方可听受，犯道法罪后果严重，因果自负。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各位师兄大家上午好，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为了度化所有的众生，发誓自己先成佛，为了成佛我们听今天的这个密法的课。密宗的这个菩提心呢，跟现宗的菩提心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有一点点不一样。它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现宗就是说我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成佛，这成佛就是三个无数大劫以后成佛，意思就是这样子啊。那么密法呢，其他的都是一样的。发心的时候就要发心，我啊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心即胜成佛，我要这样子发心啊，即胜成佛，这个是不同的地方，其他都是一样的。即胜成佛，我们前几天讲过，我们有可能即胜成佛，这个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但是呢，实际上啊，理论上是可以，但是实际上难。但是这个没关系，我们可以这样子发心啊，发心可以没问题的。然后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就今天啊简单的讲这个大幻化网啊的这个众仪光明藏啊，这个里面的前面的一部分。这个大幻化网啊光明藏，那如果这个我们如果要全部要讲，可能需要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们那今就只有三节课，里面是讲不完的啊，但是可以啊，这个一个概念啊，它的一个概括性的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下，然后呢，接下来自己慢慢的学习。首先听密宗的法，首先它的前提的条件就是必须要灌顶啊，灌了顶以后才可以这个有资格学密法。因为这个灌顶呢，它是密宗的入门啊，密宗的入门啊，如果没有灌顶，这就是意味着还没有进入密宗之门啊，还没有进入密法。在没有进入密法的时候去听密法、修密法啊，这样子的话，这就叫做道法。为什么是道法呢？它不是啊，密法它不是因为它舍不得它的东西分享给别人啊，而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呢，这个学密的时候，因为这个密宗它里面讲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的深奥的东西。这个深奥的东西呢啊，我们怎么样去接受呢？它渐渐的接受，逐渐逐渐的接受，逐渐逐渐的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接受。这个除了密法以外啊，第三转法轮啊，第三转法轮里面都讲过了。比如说第三转法轮里面他用什么样的比喻呢？比如说小孩啊，小孩子婴儿，当他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呢啊，不能给他吃啊，不能给他吃。比如说我们平时大人啊吃的比较硬的这些需要嚼的东西，比如说婴儿先喝奶啊，然后呢可以喝粥，然后渐渐的成熟了以后呢，然后他可以吃一些可以嚼的东西啊。这个密法也是这样子啊，第三转法轮的这个佛如来藏也是这样子。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如来藏，那就是会失败的啊，佛陀 就是成佛以后的这个40年的过程当中啊，就转了三次法轮啊，这转了三次法轮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小学的课程、中学的课程、大学的课程一样啊。佛陀度化众生传法也是有计划的啊，并不是佛陀想讲什么就想讲，讲什么就讲，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呀，它是有计划的啊。当佛陀刚刚成佛的时候，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个阿罗汉啊，没有一个阿罗汉。这个时候呢，佛陀讲法，他就从最简单、最简单的开始讲啊，最简单开始讲，然后呢，就是有了五位比丘啊，五个啊阿罗汉，然后这个世界上就开始有了阿罗汉。然后这个阿罗汉的这个他们的这些观点啊，慢慢慢慢的传播，传播了以后呢，当时印度的大部分的人能够接受啊，这个佛陀讲的这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部分的人啊能够接受的时候，然后佛陀就开始讲第二转法轮啊，第二转法轮呢，他就在这个第一转法轮的基础上啊。第一转法轮里面呢，就讲什么呢？讲生命轮回啊，讲这个因果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还有就是讲这个我们的人的轮回的痛苦呀，等等啊，还有讲了一点点比较深奥的东西，是小乘佛教的四圣谛里面讲的空心和无我啊，这空心和无我呢？它是在这个小乘佛教啊、大乘佛教里面的这个空心和无我，实际上啊，名词啊，它用的词汇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它的深度是不一样的，内涵是不一样。所以，小第一转法轮当中讲的就是基本上是我们小学的课程一样啊，大部分的就是讲啊，这个怎么样去心善。主要就是讲啊，这个劝人向善啊，劝人向善怎么样心善，怎么样断恶啊，等等，就大部分都是讲这些因果取舍啊，就是这方面了。稍微这个里面就加了一点点这个比较深奥的东西，因为没有这个东西呢，他们啊不能啊获得阿罗汉的果位，所以佛就稍微讲一点点。无我啊，这就叫做人无我啊，也就是空心里面的一部分而已，一小部分而已。这个大家都接受了啊，大家接受了以后呢啊，然后呢，释迦牟尼佛就开始讲啊第二转法轮。第二转法轮里面呢啊，讲的都是比较深层次的东西啊，简单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因果的趋势呀，这些基本上没有讲第二转法轮里面啊。为什么不讲呢？这个第一转法轮里面已经讲过了。我们比如说学中学的时候呢，小学课程的内容啊，它不会重复的啊，这已经学过了，不会重复的啊。但是呢，小学里面讲的不会否定啊，中学的课本不会否定小学的课程，在小学课程的基础上啊。然后就讲这个，比如说更深一点的东西啊，所以佛陀在第二转法轮的时候呢，几乎没有讲这个因果啊等等，没有讲，就是有些时候就顺便讲，他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专门的去讲，没有强调啊，因为这个一转法轮里面已经讲，大家都已经明白了，有些时候佛讲第二转法轮的时候呢，可能有些人呢啊，之前没有听过这个一转法轮，有些时候呢啊，有些新的人进来啊，那个时候的佛的一种讲法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今天这样子的啊，比如说我啊，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讲这个课，如果是两次、三次，比如说今天是我们的第三次、第五次的话，那这个里面如果来了一些新的人，比如说这个一半是前几天已经听过的，一半是没有听过的人，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如果我把前几天的反复的前几天讲过的东西，今天又去讲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对刚刚进来的人来说，这个是合理的啊，对的。但是呢，已经学了两三天的人，对他们来说，这个就是稍微有点不礼貌啊。佛就是，所以不能这样子的，也不能反复的，因为就是为了针对新来的人，就不去考虑啊，久的啊，然后一直都强调久的东西也是不对的，嗯。如果新来的进来了以后呢，我们还是根据久的这个学员的这个精读，按这个精读啊，根本就不忽略根本就不考虑这个新来的他们的这个接受的能力哦，就是讲这个久的比较高的层次的这个法，那这样子呢，对这个新来的人呢，对他们的有点不礼貌啊。这样子的时候呢，佛比如说第一转法论的时候，这个内容已经讲过了，不会在第二转法论反复的讲啊，反复的讲，那就是对这些听众啊，对他们的这个不礼貌。但是有些时候呢，佛讲法的时候，有些新的人会进来的啊，新的人进来呢，那么他们是没有听第一转法论的，没有听第一转法论，直接讲那不行的。比如说他没有学小学的课程啊，那进来了以后直接就让他学这个初中高中的课程，那就是对他们不是很好。所以呢，佛陀的传法的方式，比如说他在讲啊中学的课本的时候啊，有些新的人进来的话，那主要是讲这个中学的课本的这个内容，但是顺便会就补充一下啊过去的小学小课程里面的东西，这是因为针对这些新来的人。新来的人就是这样子。所以呢，第二转法轮里面呢，佛陀不会重复第一转法轮的东西，但是呢偶尔会就这个顺便啊讲一讲这个因果。这是因为有新的人进来了，所以呢就是针对他们的啊这样子。那第二转法轮讲什么呢？就讲空心啊，空心。二转法轮就讲空心，就讲金刚经啊，心经啊，我们第二转法轮般若波罗蜜多经，很多很多的，这些里面讲什么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但是金刚经讲什么啊，心经讲什么大家都很清楚的啊。那么心经讲什么，金刚经讲什么啊，第二转法轮就是讲这个啊。第二转法轮呢、啊、第二转法轮，佛陀的第二转法轮里面讲的所有的内容啊，浓缩了以后就是金刚经和这个心经。那么金刚经和心经讲什么？就讲空心呢、啊、我们昨天晚上讲过这个禅宗与密法，这里面的刘竺慧能大师的就是有一句话，本来物亦无啊，就是一切的这个法，我们今天包括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我们摸到的感受到的一切并不是说它本身是存在的，然后我学佛了以后就不存在啊，它不是这样，它本来无一物，它本来就是不存在啊。那么本来就是不存在，那我们为什么看到这些东西呢？然后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这个是我们为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在我们的眼里为什么存在？它进一步会讲啊，那这叫做第二转法轮，第二转法轮啊。然后第三转法轮啊，第三转法轮里面呢，佛陀啊讲了很多很多大乘佛教的这个禅定啊、行为啊，讲的很多。因为第一转法轮里面讲的都是小乘佛，大部分都是小乘佛教的这些因果趋势行为。大乘佛，然后第二转法轮里面呢，主要是讲空性啊。那么大乘佛教的，比如说像六度色识这样子的东西呢，第一转法轮也没有讲，第二转法轮也没有讲，然后呢现在不能不讲啊，所以呢就在第三转法轮里面就讲，光讲菩萨的行为，菩萨度众生，菩萨修心，菩萨的行为就讲。然后其中有一部分是它的核心啊，它的核心的部分，那这核心的部分里面是讲什么呢？就是讲如来藏啊，就讲如来藏佛心啊，讲佛心，然后这个就叫做光明啊，光明佛心，佛心和光明，然后 密法呢啊，密法是讲什么呢啊？一段三段一段二段三段都讲完了，那密法讲什么呢？密法里面呢，其实它的见解的上面呢，它把这个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结合，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啊。为什么结合呢？因为二转法轮呢，它是强调这个空的这一部分啊，空的部分。然后三转法轮呢，就讲啊光明清净这方面的，强调这个佛心如来藏啊。第一转法轮里面讲所有的有为法都是无常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常永恒的东西啊。然后第三转法轮里面呢，又开始回来讲啊常乐我净啊，就这四个字啊，常就是永恒不灭的啊，乐就是快乐幸福啊，常乐我就是自我啊，然后净就是干净清净啊。然后第二转法轮里面呢，把这些东西都已经否定了啊，就是说一切都是空性了，所以就是没有一个清净不清净的存在啊，没有一个，尤其是自我啊，我就是第二转法轮的这个啊，这个针对性，就是专门的去要去这个破坏的，就是我执啊啊，把我执要毁掉啊，然后呢，我执执。就是我们的主观的这个观点，那这个要破掉的话，首先要去否定自我的存在啊，自我的存在，那么我又不存在了啊，然后乐就是痛和快乐呀啊，那第二转这个第一转法轮里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轮回痛苦哪有快乐啊，哪有幸福。讲过了，然后第二转法轮又再进一步的否定啊，不但是轮回痛苦，连痛苦都不存在了，所有这样子一步一步全部否定了啊。然后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又回来讲这些东西了啊，常乐我净。这个时候呢，怎么样理解呢啊？然后呢，为师引渡佛教，为师和这个啊，为师宗啊。唯识宗和这个中观他们的分歧，也就是因此而产生啊。中观啊，就强调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就是空心的这一部分啊。然后呢，唯识呢，他就去主他的主张啊，就是常乐我净这方面。然后他们两个没有一个圆融的法，就争来争去啊，在印度在这个佛教的历史上。就是有很大的分歧，很大的这个啊辩论争议都有的。然后最后一个比如说我们藏汉传佛教的腔调方式，比如说汉传佛教呢，比较注重这个汉传佛教啊，唯识的这个地位稍微有点高，就是因为当玄奘法师到这个那兰托去学习的时候呢，他的很多的老师是唯识宗的老师。然后呢，当玄奘法师在这个那兰托他的学业结束了以后呢，他又到其他的地方去学习。那个时候呢，那兰托的他的这些老师给玄奘法师介绍的这些老师又是唯识的老师，他们就因为他本来是唯识啊，然后呢，他们给玄奘法师又介绍了一些其他的这个唯识宗的老师，所以呢，玄奘法师回来了以后呢，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唯识就弘扬的比较多啊，弘扬比较多。然后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唯识和中观都有也有一个唯识和中观的这个一个结合啊，这个就是菩提萨埵就是大堪布菩提萨埵啊，这个在藏传佛教最前弘起的时候，它起到了最关键作用的，就叫做菩提萨埵啊。那么他把这个这两个结合了世俗第一就是按照这个唯识宗的 深一滴就按照这个中观的，然后这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啊。然后还有密法呢，密法就是把这些世俗的东西它没有那么强调啊，密法呢它就强调了这个它的第二转法论里面讲的空啊，空和第三转里面讲的畅乐我净啊，这两个结合了啊，这个结合了以后呢，它既是空心又是光明啊，光明即是空，空即是光明啊。在心经里面呢，我们念的时候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这样子。但是现在呢，不叫色啊，现在就叫光明，光明就是空，空就是光明，光明不离空，空不异光明，就这样子啊。那这个就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啊佛心啊，佛心啊，这个。所以呢，在藏传佛教里面啊，藏传佛教里面，像楞伽经啊，像楞伽经这样子的这个佛经，它的这个将如来藏的这一块，比如说楞伽经啊，大家学过，我们这里有几位汉传佛教的法师可能学过了啊。楞伽经里面有一个是这个九经的，也就是说是最后的观点，但是有一个是不是最究竟的。不究竟的什么楞伽经讲的，比如说三乘啊，最重的三乘，声闻缘觉佛这个菩萨，三乘是最道三个都是最究竟，究竟三乘这个是不是最了义的啊。但是他将如来藏佛心这一块完全是了义的，这非常非常非常圆满的啊。那这样子的话啊，比如说像楞伽经里面呢，将佛心的这一块，藏传佛教就讲这个就叫做半迷半现啊，这一块啊，它又是迷又是恶，半迷半现，它不仅仅是一个仙宗的观点，它也不纯粹是一个密宗的观点。说密宗呢，比密宗里面的讲的还有一点点区别。说仙宗呢，它也不跟普通的很多仙宗的论点、大乘仙宗论点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它是半现半迷，好，这样子，啊，这是我们的这个一个佛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释迦牟尼佛转法论的一个次第，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们今天讲大黄花王啊，实际上大黄花王里面呢没有一个全新的东西啊。首先告诉大家，它的方法上面呢有很多很多新的方法。在仙宗里面呢没有的方法，但是他的真正的这个观点上面呢没有全新的东西啊。我昨天也就是讲这个禅宗和密法的这个禅宗与密法里面也就讲这个是他们是统的啊，是一直的没有全新的东西。但是这个比如说佛心如来藏啊，我们要去悟啊，那悟的这个方法上面呢的确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悟啊。但是呢这说悟的啊这东西呢就是没有什么区别了啊。这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去啊，从这个地方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啊，目的地大家的目的地都是一致的，但是呢有些人去这个坐飞机啊，有些人就是坐这个高铁啊，有些人坐车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交通工具啊，交通工具。但是实际上呢啊，就是我到了这边以后呢就学会一个名词了，就是捷运啊，你们的捷运啊，快捷的运输啊，就是有些人坐这个高铁，有些人捷运，有些人坐汽车啊，有些人骑马，有些人走路啊，这样子以后呢他们的方法不一样的啊，这个之间坐飞机和这个高铁汽车啊都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的。但是呢到达目的地以后呢，目的地都是一样的，就一个目的地啊，只有一个目的地。所以我就是说没有全新的东西，是说从他的目的地的角度讲没有全新的目的地，就一个目的地啊，而且他们讲的也都是很清楚的。啊，如果他们讲的不清楚，那我们也没有到目的地，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不是一致呢？ 啊，因为他们讲的是一致，所以我们才知道它是一致的。嗯，但方法不一样啊。如果方法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秘法存在的价值啊，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什么必要了啊，这个就已经都没有任何的行的东西。那有没有秘法都是一样啊啊，但是这个它的这个方式是不一样，目的地都是一样啊。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大黄花王啊，大黄花王，我首先把佛陀的这个真格教育的这个方式跟黄花王连接起来啊，然后再讲黄花王啊。那黄花王，如果你们真的想了解黄花王、大黄花王的话，我想你们可能这个观定呢，有些人的观定可能要重新观啊，因为我们过去对观定的这个认识啊也是不够的。我们以为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某一个上师在观定啊，然后呢第一个我们不太去看这个上师到底他有没有这个观定的资格，这个我们不去了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主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条件啊我们不去考虑。观定就是需要他自身的具备的条件呢、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比如说或者是我自己不具备这些条件，或者是观定的上师不具备条件的话，那这种观定呢就是一种形式上的观定，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得不到观定。这个密宗里面呢讲得非常清楚。嗯，所以我想我们之前可能很多很多都是啊，比如说台湾啊、香港啊，到这边来观定的这些人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些上师啊，格鲁也好、尼玛也好、嘎居萨迦也好，这些高僧大德啊都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成就者来观定。但是呢我们自己的这个接受观定的这个条件不具备，那不行的啊。比如说唯心发示出来的这个信息啊，地面上也有一个接收器啊，这个接收器坏了啊，微信发射了信息但是没有用，这接受不了的，因为这接收它是接收器坏了啊，不工作了啊，一样的。所以观定呢也不要以为只要观定的时候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做一下就观了定吗，这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子。如果想接受这个想观一个真正的定啊，那这样子呢先去学秘法啊，直少啊，在慧灯之光这个书里面呢有一个是专门针对像你们这样子的人讲的一个就是有一篇文章是讲如何观定啊，如何观定，还有一个观定与金刚上师啊，就是这两个先学一下，最起码先把这两个学一下，学完了以后呢然后就知道了啊，观定是什么，怎么样观定，知道，然后再去观定啊，再去观定就比较圆满啊，然后进一步的去了解啊，去听一下这个秘法，那是非常非常好的啊。然后幻华王啊，幻和华两个是什么意思啊？首先我们讲这个名词，幻花王啊，这三个字有三个不同的意思啊。幻是什么呢？幻就像《金刚经》里面讲的“一切有为华”啊，蒙幻泡影就讲这个幻，就是这个意思。幻化、虚拟、空心，实际上就是讲佛陀的第二转法轮里面讲的空心，就叫做幻啊，幻如幻入蒙。我们宪宗里面经常也在讲啊，幻就是这个意思，幻啊。化是什么呢？化就是花生啊，变化啊，变化啊。花是什么呢？啊，化就是将它的现象啊，它的现象，它的空性的这一部分叫做幻啊。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啊，梦它没有真实性，它是一个虚幻的东西。从这个层面，从这个角度讲，幻啊，它是不存在的。幻觉，然后华是另外一个方向啊，另外一个角度。比如说梦里面的这些东西是不存在啊，但是呢，我们做梦的人来说啊， 的确是看到了听到了都有了啊，这个就是，那这个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变化啊。是什么的变化呢？人睡着了以后呢，就是啊，出现了这样子的幻觉啊。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啊。从这个角度讲，它是一个变化啊，这所以叫做华啊，华，华啊。然后网是什么？网就是连接在一起的网络啊，网络。这就是说华啊，这个环和华啊，它是无而无别的啊，无而无别的啊，所以叫做网啊。所以这个里面在讲什么呢？色即是空，空就是啊，这个环环啊，化是色。如果我们将这个层次稍微低一点，降低一点讲的话，那就是色啊，就是华啊，空就是环啊啊，不异色即是，或者是我们用即是色即是空，即是这两个字。就是王啊，王啊，或者是色不异啊，不异这两个字，叫做王啊，幻化王这样子啊，大家要记住。所以这个里面呢，显宗里面讲的这些基础的东西，所有东西都在这个里面啊。这个是，所以我们昨天也讲了啊，有些人把这个闲迷啊，睡惑不容。这样子的学佛啊，这样子的学佛是学错了，不是这样子。把佛教分成两段啊，然后呢，把两个部分，最后就是把它们弄成矛盾啊，这样子来看，这个是错了啊。这样子的话啊，不但是错呀，这个错后面就有很多很多严重的问题啊，谤法呀，设法呀啊，那谤法设法以后呢啊。弥勒菩萨在这个宝行论的后面，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谤法设法的这个罪过呢，都是在这个所有罪过里面最严重的。比如说无间罪，在大乘佛教、小乘佛教里面，他们认为最严重的。但是无间罪是通过忏悔可以忏悔的啊，如果谤法了，把法否定了，那没有东西可以忏悔的呀啊。无间罪是可以忏悔啊，用什么来忏悔呢？用佛法来忏悔啊，谤法了、断法了、设法了，那已经是这个放弃佛法了。那这样子以后呢，没有美的东西啊，可以忏悔，可以忏悔啊。所以，比如说我们平时我们生病了啊，没关系，可以用药去治啊。但是如果这个药它是毒啊，那就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啊。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药吃了啊，然后药中毒了啊，这个后果就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啊啊，这没办法治病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佛大乘佛教里面就讲这个舍法谤法的这个罪过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所以我们学佛不能这样子学啊。幻化王这样子，但是这个王啊，幻和荒啊，化里面就有不一样的，跟仙宗平时讲的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啊。化里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平时我们讲的色即是空当中的色是什么呢？就是物质啊，就是物质啊，无蕴啊，有无蕴当中的色蕴啊。色蕴主要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物质啊，我们今天看到的建筑物、上壑大地啊等等，就是这些物质叫做色。那这物质是我们现在的啊凡夫的感官的结论，我们的眼睛看上去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呢，佛教里面描述的东西啊，显宗里面描述的东西呢，就是山就是山啊，水就是水啊，这么讲的。但是我们的感官提升了以后，到八地的时候啊，到了八地的时候呢，然后显宗啊，这个不是密宗啊，显宗他也就否定了这个世界是现在这样子，山不是山啊。水不是水，天台宗里面呢，就是有一句话啊，山不是山，水不是水， 田台宗啊啊。而这个时候就是稍微比较接近密法了啊，接近密法啊，山不是神，那山是什么呢？啊，水不是水，水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呢？啊，那这个时候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用现在的感官去看这个山，那山永远都是山啊，这个时候不会告诉你山不是山啊，不会否定。如果我们的感官啊，我们的感官啊，一直都停留在现在的这种层面，用这个感官去看这个水啊，水永远都是水，不会告诉你水不是水啊。那为什么说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呢？这是感官已经啊，我们的五种感官已经提升了，提升到八地菩萨的啊层次了。八地菩萨的看到的山是什么呢？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水也不是我们看到的水啊，不是。比如说八地菩萨的八地菩萨的已经到了八地菩萨的境界的人，看这个地球和我们看到的地球不一样的啊。不一样啊，这一点大家要相信。我们的这个世界它是什么样子，它不是它自己决定的，而是我们的感官决定的啊。鱼看这个世界是我们人类的眼睛看是不一样啊。我们看到的，我们看不到红外线，蛇的眼睛可以看到红外线啊，蛇的眼睛呢可以看到红外线啊。我们感觉不到电磁波，海豚它可以感觉到电磁波的变化呀，我们感觉不到啊。啊，所以这感官啊的这个感官呢，我们的感官是很愚钝的啊，所以它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世界的本质。嗯，其实这个世界是在世俗里面它是没有本质的啊，它只有一个相对的本质。啊，只有一个相对本，它没有绝对的本质。所以把我们的感官提升到八地菩萨的时候啊，它变成什么样子呢？看这个世界基本上就是像极乐世界一样啊，极乐世界一样。这个密宗里面就强调这个啊，密宗的这些观点，它的修法，它的念轴，它的行为都按这个要求啊来修，都按照这个要求来修啊。比如说密宗里面呢，有些时候把自己观想啊，金刚萨埵呀，自己观想这个观世音菩萨呀，自己观想这个啊这个毗卢遮那佛呀啊，又这样子的啊。那这个我们从仙宗的角度来讲，这个怎么可能了啊？我现在是一个凡夫，怎么可以我观想释迦牟尼佛呢？应该释迦牟尼佛观想前面，我跪在释迦牟尼佛前面才对的呀。怎么可能我就坐在释迦牟尼佛法座上，我这样怎么可以呢？啊，这个观点在我们的这个的结论上是对的啊，对的。释迦牟尼佛就是佛，我不是佛。所以呢，我不应该坐在释迦牟尼佛的法座上，我跪在前面才是对的啊！但是呢，我们的感官提升到八地的时候呢，那我也是佛呀啊！释迦牟尼佛也是佛，我也是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把我自己观想莲花生大师，我把我自己观想释迦牟尼佛，我把自己观想这个毗卢遮那佛，有什么不可以呢？可以的呀啊！从这个角度讲，可以的。但是这个必须要到了八地的时候才可以啊，唯摩接近是仙宗的法，公认的，没有任何的争议啊啊！各位可以看看唯摩接近的第一品啊，第一品叫做缘起品啊，缘起品啊，这个里面就讲很，这个里面讲的就是密法的观点啊，密法的观点。我们不了解佛法的人啊，就是没有不了解整体的佛法啊，只了解佛教的一本书，这样子的人呢，就是因为他看到的就是这么一本书啊，然后就是说哦，佛教就是这个，就像这个盲人摸象啊，大家听见了啊啊，就是就古代啊，就有100个盲人啊，然后呢让他们去摸大象啊。啊，回来以后呢，闻啊，大象是什么样子？然后有些人说啊，就是 大象是一个母滚一样，它摸到了大象的鼻子啊。有些人说大象摸到耳朵的人呢，就是然后他说的又不一样，大象的腿、大象的尾巴的、摸到的各个的这个结论都不一样，所以这个里面是最后没有一个人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啊。有些人说大象就是铁狗一样啊，这就是摸到大象的鼻子的。有些人说大象就是木棍一样，棍子啊，这是摸到大象的尾巴的。刚才说错了，大象的尾巴啊，最后没有人知道大象是什么，就是像我们今天看佛教的一本书啊，就看佛教的一本书，然后说佛教就是啊这样子，所以这本书里面没有的东西都不是佛教哦，自己没有看到的都不是佛教哦，这样子不对的，要整体的了解佛教，然后下定义什么是佛教，什么是不是佛教，才有资格呀。只懂得一本书，只学一本书，然后呢说是不是佛教，这个是很可笑的，这个不能这样子。这样子的话非常容易这个谤法，造谤法的罪。所以呢未末接近的第一品里面就讲佛陀让众比丘让他们都看见了这个世界就像极乐世界一样的极乐世界一样。然后舍利子就是给舍利子说我的这个世界它本来就是这样子，永远都是这样子但是为什么看不见呢？看不见是因为众生他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业障看不见。然后还讲了一个比喻，比如说盲人看不见日月这是日月的问题还是盲人自己的问题舍利子当然说这不是日月的问题这是盲人自己的问题。佛就告诉他，对了永远都是这个世界是清净的，但是呢看不见是众生的问题，不是这个世界的问题这个我们普通的先宗的观点怎么讲，没办法讲的没办法讲的。不就是说轮回痛苦吗不就是说无常吗，痛苦吗，现在怎么又可以变成这个极乐世界了呢还有一个矛盾既然是极乐世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就是这样子的问题也要解决的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这个怎么解释呢？这个就只能这样子说，我们现在的业障所谓的业障不在于其他地方，就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是这样子，我们耳朵听见的，眼睛看到的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有所谓的这个业障，就这个业障没有别的所以我们看不见这个清净的东西清净的东西我们看到的是不清净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不清净，但是这个不能代表这东西它本身是这样不清净的为什么这么说，这个就是如果是这样子，那就是违背了佛陀的讲的佛陀讲的这个像维摩接近这样子公认的宪宗的法的内容有冲突了还有就是所有大乘佛教的这个佛经都讲到了八地的时候到了八地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八识八识，唯识宗讲的八识眼耳鼻舌身或者是六识也可以，六识要转化为佛的智慧转化为佛的智慧。到了八地的时候呢，七种机格就开始转化了十地、十一地的时候彻底的转化，这个时候没有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只有佛的智慧，没有众生的意识，只有佛的这个智慧。那从八地到十地就是一个过渡的时间八地的时候开始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开始转化十一地的时候就彻底的转化了那这个转化的过程是什么样子呢？八地菩萨的时候，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种感官的眼识、耳识开始转化了。 专是因为他们的专法，所以他看到的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娑婆世界啊，而是他看到的就像啊，就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的清净的啊世界。这是仙宗讲的啊，这个是仙宗讲的，所以我们只看仙宗的一部分的啊内容，然后就啊把很多东西自己没有看到的东西都否定是不对的。仙宗其实是非常非常深奥的啊，仙宗里面的最后到释迦牟尼佛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开始透露啊一些非常深奥的东西了，只不过没有强调啊，仙宗里面啊，只不过没有强调而已。这些深奥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世界是清净的，佛的贪嗔啊等等，仙宗透露了啊，尤其是第三转法轮，第一转、第二转没有透露啊。第三转法轮里面呢，他投入这方面，但他没有强调啊，这是因为终身的根基啊，没有强调，但是投入了，在什么经典上投入了？《维摩诘经》，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这一部经啊，啊，《法华经》里面有啊，《法华经》有，《维摩诘经》里面有啊，这个里面都有的啊，但是现中没有太强调这个，所以我们忽略了，我们就看大部分的这个内容。仙宗啊，天天讲的这个，经常讲的啊，这个大部分的内容，我们就只懂得这些，其他的我们没有留意，非常深奥的东西我们没有留意啊。如果发现了，我们用其他的方法去解释这无解曲解，实际上就是啊，佛陀让我把我们去逐渐逐渐的引解啊，渐渐的引导。然后这样子，然后到了八地的时候啊，大家可以看这个《仙光庄严论》，弥勒菩萨写的啊，还有就是《大乘净庄严论》，就是弥勒菩萨把整个大乘佛教浓缩以后，他们所有的，因为经书啊，佛经就是浩瀚无垠啊，那么这个是把像弥勒菩萨这样子的大菩萨有智慧的人，他把所有这些佛经里面的啊内容全部整理啊规范，最后就是弄成了一个浓缩版，这叫做净庄严论。净就是所有的大乘佛经，就这个意思啊，净庄严论。那这个里面就讲了啊，八地的时候就开始我们的意识就开始转化了，转化的表现是什么呢？他看到的不是啊，他看到的不是我们现在的世界一样，他就开始啊，他看到的开始是清净的啊，清净的。而这一点呢，我们这个我们的感官啊，也在透露了，给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他会给我们透露一些东西。他告诉我们，其实他看到的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啊。可能我们没有留意啊，这个现代科学完全可以充分的证明这一点啊。还有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啊，它啊就是掩饰啊，我们是过度的去相信它了。但是呢，它偶尔就会啊，会发现一些，会让我们感觉到一些它的漏洞啊，也就是它偶尔就是。给我们透露一些它的不真实性啊，所以佛经讲啊，佛陀就讲眼耳鼻舌身意啊，都不是标准，都不是衡量这个世界的标准，都不是标准啊，他只能说他这个层面啊看到的就是这个啊，但这个呢，只能是说相对的一个啊。对他而言，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应该叫做真实的东西啊，但是这个不能说它是绝对的真实，还有很多的真实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开始啊怀疑我现在看到的是这样子，但是呢，实际上这个世界不一定是这样子啊。这一点呢，我们动物的不同的动物的眼睛看这个世界啊，不是完全是我们看到的一样啊，有些动物看这个世界没有颜色的啊，有些动物看这个世界，我们刚才讲的，它念这个啊红外线啊，我们看不见的它都看见了等等啊， 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世界里面到底有多少个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啊，这就是一个谜啊。这佛告诉我们了，有很多很多内在的东西啊，没有看见，我们没有看见。嗯，那八地菩萨的时候，他的这个提升了，提升了以后呢，他看到的是一个清净的现象啊，清净的现象。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幻花王》里面的“华”这个字不是蛇啊，蛇就是以我们的眼睛的结论从这个角度讲的。然后现在是八地菩萨的看到的东西啊，那这个叫不叫色呢？也可以叫，因为它也是一个物质啊。八地菩萨看到这个世界是清净的世界，但是清净的世界也是物质啊，还不是最究竟了，所以是物质啊。所以用这个色来描述也可以，但是内容是不一样了，内容已经不一样。所以八地菩萨他看到的是清净的现象啊，清净的现象。所以呢，密法里面啊，密法里面就是唐密啊，大家知道吧？汉传佛教的这个唐密，在藏传佛教里面，这个叫做外密啊，外密。这里面就开始有了啊，唐密里面开始有了，开始有自己观想啊，佛毗卢遮那佛，然后呢，自己这个心口发光啊，度众生，积累资粮。哦，这些开始有了，唐密里面就开始有这些东西了啊。这些东西再深入了以后呢，藏传佛教讲的这个内密啊，里面就有一些更深入的东西了，更深层次的东西啊。外密里面就开始已经开始有啊。这外密的这个啊观相，比如说我把我自己观相金刚萨埵，或者是我把自己观相为啊某一尊佛啊，比如说观世音、都母啊等等金刚萨埵，或者是我把自己观相为无方佛啊，这样子。嗯，从我们普通的人的角度，或者是只读过啊，只读过先宗的一部分的佛经啊，没有去思考刚才我们讲的维摩诘经讲等等啊，没有考虑这些啊，问这些这个深奥的这个内容的人，只读过一部分的显宗的啊，这种人看起来哦，这个完全是不对的。为什么自己观想佛呢？啊，他觉得这个不对，有错误。嗯，但是呢，八地菩萨的境界讲就是这样子。这里没有不清净的人啊，不清净的，这里只有金刚萨埵，没有我、啊、他会告诉我，但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啊啊，我们就会一定立即就会否定，这里没有金刚萨埵，这里就有我啊。然后八地菩萨就是说，这里没有你，这里只有金刚萨埵啊。然后这两个开始辩论了啊，他们的裁判是谁呢？然后我们请释迦牟尼佛来啊，就是做一个裁判啊，这里是到底有我还是有金刚萨埵呢啊。然后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啊，如果你是停留在你自己的现在的这种感官的角度，那这里没有金刚萨埵，这里就有你啊。如果是你的感官被提升以后的结论来讲，那这里就有金刚萨埵，没有你啊。然后我们就知道了，原来是我还是金刚萨埵，不是他本身决定，而是我自己的感官来决定啊。当我的感官有业障不清净的时候，就是众生，就是人啊，没有不是金刚萨埵啊。我修心修到一定的时候，这个感官啊提升了以后呢，没有人了啊，没有不清净的这个世界了，就是清净啊。从这个角度来讲，那这里就是有金刚萨埵，没有人啊，这样子的。嗯，但是这些问题啊，一开始讲出去了以后呢，就是很多人不理解，所以叫做密宗啊，不能讲。讲了为什么不能讲呢？啊，这里没有什么不能让人知道的东西，但是呢，因为这个太深了，所以呢，没有做好准备的人来讲啊，这个是不接受不了的。所以他接受不了没关系，但是呢，他会反驳啊。反驳，他认为这个是错误，那这样子以后呢，他会造业啊，造业他会堕地狱啊。 堕地狱这个责任谁有啊？这个就是我公开的这个人就负这个责任啊。所以我们平时的这个密法是不敢公开的啊，不敢公开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里面的这些东西将出去了以后呢，然后就是一定会有啊，这个社会上很多很多人啊，包括学佛的不学佛的啊，都不理解啊，大部分相当一部分人都不理解，不理解啊，不太严重的呢，他觉得这个不可能啊，严重的就开始啊诽谤了，这样子以后呢，他们遭了啊这个比无间罪还严重的罪，所以啊这个责任我要负，我负不起啊，所以呢密法里面呢这些东西公开了，就是犯密宗的第七条根本戒啊，第七条根本戒啊。不能随便讲，讲了犯第七条根本戒。为什么呢？你就是不负责任啊，不考虑众生的根基啊，你自己想讲的想讲就讲，想公开就公开啊，根本就没有考虑他能不能接受啊，这就是没有着想，没有为别人着想啊，自己所懂的所了解的全部公开，你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你犯了第七条戒。哦，这样子知道吗？啊，所以不敢公开的啊。如果你真的想啊想学的话，那就先观定啊，然后呢就逐渐的找一个上师，单独的或者是小规模的五六个七八个十几个，他们才会敢说真话啊。平时大家都不想不敢讲啊，不敢讲。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人，我这样子讲出去了以后，他们能不能接受就不知道，如果不接受了，他们产生了邪见，他会堕地狱，因此我犯戒了啊，我要负这个责任啊，负这个责任，这个责任我负不起啊，我也没有神通，我不知道这么多人能不能理解啊，所以啊密法不允许公开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昨天我们也讲过了，这个达摩诸师的这个佛经里面他也讲了啊，物质人当中要不能讲这种经啊，物质的人就是不能接受的人啊，不能接受的人，这种物质的人呢，他有可能他的世俗的文化水平学历相当的高啊，他有可能像爱因斯坦这样子的啊层次，有可能啊。但是呢从佛教的角度讲，他这些事情他不能理解，所以啊不能讲，仅云物质人种莫说此经啊，这个还不是密法呀，这个就是仙宗，但是这个已经非常非常啊深，所以这个都不能讲了啊，这都不能讲了。物质人是什么呢？啊，物质人就是不能接受啊，其他的学历高与不高这都没关系，就是不能接受这样子的观点的人叫做物质人啊。物质人中莫说此经，不要讲啊。为什么不要讲呢？啊，真理就是这样，真理就是这个就是真理啊。他自己接不接受是他自己的事情呢，我为什么不可以讲呢？如果换一个现代人，肯定这样子讲啊，这是我的权利啊。啊，这是我的啊，但是这是你的权利啊，但是你的权利，你用了你的权利，说了这样子的话，说出去了以后呢，对别人造成了什么后果，你知道吗？要下地狱的呀，啊，所以就是你要负责任啊，一定要负责任，不能随便加，所以这个叫做啊，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啊，这个秘密啊，秘法就是这样子。啊，密法就是这样子。达摩诸师的啊，达摩诸师无心论啊，达摩诸师的无心，正悟空心，或者是正悟佛心，叫做无心啊。有两种达摩诸师，有两个都叫做无心，一个就是正悟本心无心论，一个就是无啊，没有。心就是心呐，没有心的这个无心论有两个啊，这就是这个正悟本心的这种经里面也是这么讲的啊。 不要以为密法里面有色情有暴力所以不公开，他自己不敢公开，不是这样子啊，他不是这样子。嗯啊，就是因为这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里面是不是也有色情暴力呢？他不是啊啊，就是因为别人啊不能接受，所以佛陀的穿法都是这样，因为佛陀慈悲为怀，他并不是说他自己啊所懂的东西一下子讲完，就是要跟啊要根据这些人能不能，佛陀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我把这个话说出去了他能不能接受啊，他要考虑的就是第一个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他不能接受，那我不要直接告诉他，换一种方式来告诉他，这叫做不了疑啊，换一种方式，他的用词他的这些措辞都不是很啊不是很合理，嗯，不是很合理。但是呢啊他只能这样子，有些时候佛也是很无奈啊，因为众生的根基就这样子，所以呢他想讲的东西不能直接讲，没办法了，就只能这样子啊，然后通过这种方法慢慢的引解，最后啊才可以讲啊。那么密法呢，它是针对这个已根基已经成熟的人讲的，它就是已经成熟的人讲的啊，那这个必须要分开的啊，这个根基成熟的人和不没有成熟所有人混在一起，然后把这些根基成熟的人听的东西给大家讲了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大部分的人可能不是受益者，有可能是受害者啊，有可能这样子。所以密法很不好讲，这个不好把握啊，这个不好把握。这些密法里面的这些词要解释一下都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这个解释了以后呢有没有用啊，不好说啊，所以我们还是要给大家讲一讲啊，因果不虚啊，轮回痛苦呀、啊，让你知道痛苦，赶快拜托呀，啊，像这样一讲，这个很保险的，没什么问题的啊、嗯。所以我们讲这些深奥的东西啊，我们很多人就是很喜欢听深奥的，但是深奥的你听了以后有可能不能消化呀，啊，这个就很难说啊。啊，这叫做幻花王啊，三个字，幻花王，幻花王啊，然后幻花王里面啊讲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讲他的光明藏啊，里面就讲三个虚，即道果，就这三个啊，即道果啊，即是什么呢？即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啊，众生也好，佛也好，世界也好，物质也好，精神也好，就是这个世界的基础啊。比如说我们把一个金属，通过这个金啊，某一种金属，比如说纯银啊，纯金，大造为佛像，或者是大造为一种首饰啊，为一种首饰，耳环呐，啊，这个项链呐，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即是什么呢？即就是这个纯银啊，黄金哦，这就是叫做即啊，这叫做即嗯。然后这种大造的这个收益啊，这个收益叫做道，叫做就是方法论啊。然后大造出来的这个收尸，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耳环的时候，叫做果啊，叫做果啊，即道果就是这样子。啊，大家清楚了啊，记到过，嗯，然后呢，一般显宗的就讲啊，普通的显宗在藏传佛教里面把显宗分了两部分，普通显宗和特殊显宗这样子的啊。特殊显宗是什么？像楞伽经啊，还有就是像这个十地经这样子叫做特殊显宗，它是显宗，显密当中它是属于显宗啊。但是呢绝大多数的显宗的观点和他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叫做特殊的显宗，也叫做半显半迷啊，也叫做半像十地经啊楞伽经啊，这样子叫做半显半迷，这样子的佛经啊，这样子的佛经在第三转法论里面我们昨天讲过啊，就有比较明显的就有十部经啊，十部经啊，还有十耳二十部啊，稍微讲一点这方面的，全部加起来的话也二十多部经啊，讲得很明显的就有十部经， 这都是讲如来讲的，他们的观点跟这个普通的宪宗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讲这个普通的宪宗啊，他觉得这个祭刀国祭和这个国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个啊概念啊。祭就是我们终生啊无晕烦恼不清净痛苦的一个这样子的终生啊，通过这种道这种方式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啊清净的，所以祭是不清净的不干净的啊终生啊，然后呢果啊是清净的啊佛果，所以呢这个祭和过啊这个之间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区别，完全是两回事啊，祭永远都不是果啊，果永远都不是啊，过就是永远都不是祭，完全是两回事。两回事啊，但是密法里面就讲啊，祭和过啊实际上啊他们的现象啊他们的心识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它的本质啊完全是一样啊，完全是一样，没有区别的。就像我们刚才讲一个纯金啊通过这个大造的收益把它变成耳环啊，变成耳环啊，那变成耳环以后和没有大造之前的这个本质是没有区别，就是纯金呢 啊它变成了一个首饰的时候也是纯金呢 啊这个之前也是纯金呢 啊都是纯金，但是通过心是有点不一样，在这之前呢就是一块啊这个黄金啊啊，但这个时候它不是一种首饰啊，不是首饰啊，它不能戴在耳朵上啊，也不能挂在这个脖子上啊，就是一颗黄金啊，一百颗黄金挂在脖子上，这个不是一个首饰。但是把它打造为就某一种不一样的这种形状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首饰啊，但是它的本质永远都是没有变，就是心思稍微改了一点点而已，本质没有改啊。那这是密法的观点呢，这就是密法的观点，密宗就讲集和国啊，集和国它的本质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区别的，它的本质永远都是啊，永远都是一体啊，本质上讲就是它的本质就是永远都是即就是国，国即是就啊，即啊这样子。那这个我们昨天讲过了啊，达摩诸师啊这个论里面呢那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了，五祖弘忍大师啊他的这个经佛经里面他的这个最上乘论啊里面讲的也特别的清楚，所以我昨天也讲过这些达摩诸师的这些论和弘忍大师的这些论呢、到底属于现还是属于迷都说不清楚了，这个就是偏向于密啊。那这里讲了啊，大摩诸师的大摩婆香论里面就引用了一个佛经啊，叫做释谛经啊。释谛经云：众生神种有金刚佛心啊，这个就叫做集，这叫做集啊。众生就是我们现在啊身体。啊，中间啊，或者是这个立面啊，有什么呢？有金刚佛性啊。这个怎么讲呢？啊，身体的立面有金刚佛性，在哪里呢？每一个细胞啊，有吗？是不是这个每一个细胞里面，是不是用纤维筋看的话，是不是某一个细胞，比如说心脏的某一个细胞，或者是大脑的某一个这个神经元啊，放大了，用可以放到这个1000倍、10000倍的这个啊这个纤维筋，看是不是里面也藏了一个很小很小一个佛心呢？啊，不是这样子啊，那是什么呢？金刚身不在这个身体里面呢、身体里面就有我们的精神啊。精神里面就有金刚身啊，所以叫做有金刚身。那 精神里面到底有什么金，什么金刚身呢？什么是金刚佛心呢？还讲得很清楚啊，不但是说有金刚身，而且他描述的很特别，就是说有如日轮啊，日轮呢、啊，太阳啊，它永远都在空中啊。有些时候我们看得见，有些时候看不见啊。但这个看不见的时候，并不是太阳不存在啊，它永远都存在啊。有如日轮啊，愿啊，体明圆满啊，它的本体是光明的、圆满的。什么圆满呢？啊，它该有的所有功德都是具备的，一个都不缺啊，所有功德都具备了，所以叫做圆满啊。那我们从来不知道，我是这个心里有一个这么圆满的啊，这么圆满的、圆满的这个佛。那我为什么又，如果我们的这个心里啊有一个这么圆满的佛，那我为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呢？啊，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证悟啊。这里面讲的也很清楚了，讲得很清楚啊。这里面就是说，广大无边，知为无蕴众蕴所伏，就是我们的无蕴啊，就。色、收、香、心啊等五个叫做无蕴啊。实际上用现代的话来讲，精神物质和精神物质的运动啊，这三个就叫做无蕴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不清净的精神、不清净的肉体，还有他们的运动啊，就被啊遮盖了。本来是有一个这样子的金刚佛心，但是这个遮盖了，看不见啊，看不见。我们看不见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它不存在，而是因为我们的这些不清净的东西啊被遮盖了啊。那什么时候看见呢？现众就告诉我们，等你修心修心修心，积累福报，修修修修修啊。从我们现在到一地之间需要一个无数个大劫，无数个大劫，我们上次讲过啊，无数个大劫是59个零啊加一个亿啊，60位数叫做一个无数。实际上佛经里面讲的无数啊，无数它不是没有数字啊，无数是一个啊，它就是一种单位啊。所以呢，全世界的数学家公认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数学上面呢非常非常有成就的啊，非常有贡献的，非常有贡献的啊。因为佛陀的这个时候啊，2500年前60位数啊，60位数啊，我们今天的这些数学都就涉及不到60位数啊，9位数的时候都到一个亿了啊。好，这时候呢佛就是讲60位数啊，然后又不是无数年啊，他说的是无数的大劫啊。然后那大劫到底是有多长时间呢？那就更长的时间了啊。然后宪宗就告诉我们最快的速度啊，一个无数的大劫就可以，我们可以到达一地，然后再用功啊，再继续的话，然后下一个无数的大劫就可以到达啊这个八地了啊。然后八地的时候，你才发现金刚身的存在啊。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个天文数字我没有希望了。然后就大家都就啊，那就不知道怎么做弄啊。那密法就告诉我们了，这个实际上仙众啊，我刚才讲了，这个我们只学了一本书的这个仙众的学者，他认为真的是需要，如果学仙众的话，真的需要这么长时间，不需要啊。你比如说根本不学密法，只学仙众的话，那需要这么长时间吗？不需要的啊。那不需要，为什么宪宗告诉我们需要这么长时间呢？其实宪宗不宪宗，这实际上佛说的啊。那佛为什么明明不需要这么长时间，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呢？ 佛在考验我们，知道吗？考验我们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一时冲动说我要度一切众生，佛就告诉你，告诉我们，你想好啊啊！要成佛，你以为那么容易吗？需要无三个无数个大劫啊！你想好了没有啊？那我们问什么是三个？请问什么三个无数大劫？六十位数，然后大劫是多少多少？然后最后还是有这个勇气的话，佛就觉得哦，实际上实话告诉你，不需要这么长时间啊，这是考验而已。我看看你这个是不是真的想成佛啊？是不是真的想度众生？实际上不需要。那为什么不需要？那你为什么不需要？那为什么说三个无数大劫？为什么不说五个、十个大劫呢？为什么不说更多一点呢？然后这个就是佛是有秘仪的，贪嗔痴啊，贪嗔痴三毒啊，三毒的数字啊，破坏端出贪、端出痴、端出嗔，就是以这三个数字，佛就是讲三个啊，三个。还有一个呢，我们要超越奢界、无奢界，还有欲界三界啊，就是因为三界就说三个无数大界，因为三毒就是说三个无数大界，其实不需要的啊。那谁说的呢？先从自己说的呀。佛经里面有，但是我们只学了一本书。就不知道这些了，我们以为这里面讲的只有这个，所有佛经里面讲的就是这个啊，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所谓的学者啊，当然我们是比如说你学了一部经，这个很好啊，这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得了了。这个时代啊，大家都拼命的去赚钱，谁还去学这些研究这些呀？啊，这个时候学了一本书也是很不错的，我们随喜赞叹啊。但是呢，就是因为学了一本佛经，然后这个佛经里面没有的东西，通通的去说这是什么是伪经，什么是邪见，去否定，哦，这是你自己的错误啊，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佛陀啊，也就是实际上啊，这个仙宗里面他也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那密法呢，他一开始就没有这种考验，他直接说，如果为什么他直接说我不需要这个考验，你已经是八地菩萨的根基了，还考验什么呢啊？如果不是八地菩萨根基，那我这个根本就不允许给你讲了，讲都不能讲了，还考验什么呢啊？如果已经是八地菩萨的根基呢，那也不需要考验，考验什么？已经是到达八地菩萨的根基啊，根基和八地菩萨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的成熟的，我们的成熟能力啊，成熟的这个程度是八地菩萨，等同于八地菩萨。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听密宗的都是八地菩萨啊，这个就错了。不是说我们都是八地菩萨，我们的成熟的这个能力的程度已经达到了八地菩萨，这个意思，这个是等通的，但这个永远都不是啊，不是说我们是八地菩萨，这个不是，还远啊，远得很。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但是成熟能力就是这样子啊。好，我们现在刚才讲的这个极道国啊，即道国里面的即啊，就是这样子的啊，即就是我们刚才大早啊收拾这个上面就知道了，嗯，然后密法里面后面就会加一个续，连续继续的这个续字啊，续字即续、道续、国续，这三个后面都讲，这个宪宗不讲的。那这个密法里面呢，他为什么要加这样子的虚这个字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连续不间断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纯金啊，变成了这个熟食啊，之间它的本质一直都保留的啊。它当它是一个熟食的时候，它的本质和当它是一块这个纯金的时候的它的这个本质，一直都是连续的。连续的意思是说这个当中没有什么变化啊，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什么变化啊。 普通的仙宗啊，普通的仙宗就说，那这个是说不过去的。为什么呢？当然有很大的变化啊。我们现在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有烦恼的一个这样子的终生，通过修道修道最后变成佛，这个怎么连续呢？这个当中完全是没有连续的东西。我们把乌云轮回当中的所有的东西通通放弃了以后呢，才变成了佛啊！我们的乌云十二处十八劫里面的所有东西放弃了以后才能够成佛了啊！这就是普通显宗的观念。如果这样子呢，放弃了现在的东西是一个全新的东西，这里面没有连续的东西了啊！以前我们当我们是众生的时候的这东西都放弃了，都没有了，都断出了啊！然后现在成佛时候的时节，自己的本身全部是全新的东西啊，这里面没有连续的东西，所以他不会用仙宗，不会用虚这个字啊。然后呢，密法啊，他就用这个虚即虚，其实这个金刚就是这个意思啊，金刚就是这个意思。这里有没有一个金刚杵呢？啊，应该有一个金刚杵，我们看看金刚杵啊，那边佛堂上面有没有金刚杵啊？临杵的这个金刚杵没有吗？三楼上啊，没关系，这个上面有金刚的杵。嗯，好，没关系，没有也没关系的啊。金刚杵，金刚，那金刚拿了。金刚啊，金刚的意思是什么呢？金刚的意思就是在这个佛经仙宗里面也讲了，金刚是一般金刚是指的是这个钻石啊，金刚钻石啊。金刚钻石呢，它是任何一个金属啊，任何一个金属都没有办法去啊这个砍啊，或者是壳上面不能刻啊。但是金刚钻石呢，它可以用它来把任何一个玻璃，任何一个再精密度再高的东西都可以化掉的啊，非常非常硬啊，意思就是说它的这个金刚钻石里面的这些分子的密度相当相当高的啊，相当高的一个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的普通的这些金属的啊，金属呀或者是石头啊，这些的分子是比较松散的，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啊隔掉这个金刚掌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用金刚这两个字呢？就是说佛心啊，它可以毁掉所有的啊我们看到的烦恼啊，这些贪嗔痴，它可以把所有东西都可以毁掉啊。但是任何一个烦恼都没有办法毁掉佛心啊，佛心它是永远都是存在的啊，没有办法毁掉的。所以用金刚钻石的这个金刚这两个字就是这样子啊，佛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可以毁掉所有的烦恼呢？啊，当我们领悟到这个佛心的存在的时候，当下啊就证悟了啊，当下它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啊！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它是不会发挥作用的，它不会发挥作用，它存在但是不会发挥作用啊！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现它的存在啊。然后我们发现它的存在的时候就证悟了，那个时候它开始啊发挥作用，那个时候呢它就开始啊摧毁啊摧毁这些烦恼啊。佛心证悟了，它可以摧毁所有的烦恼啊，所有的烦恼没有办法摧毁这个佛心，所以叫做金刚啊，金刚钻石一样的金刚钻石啊。所以用金刚这个字就是啊，金刚这两个字就是这样子的意思。然后佛教密宗就是为了用一种符号啊，密宗它实际上它是一种，它这个叫做，这叫做应该叫做符号艺术啊，这是一种艺术啊，它就是一种符号啊。这密宗里面的所有的法器啊都是一种符号，知道吗？符号啊， 它这里面都有一个意思啊，它其实也是一种艺术啊，它是一种艺术，这是一种人类把某一个东西表达的一种方式啊，表达的一种方式啊啊，比如说有哑语啊，哑语就是我们用手语啊，用手来表达啊这个意思，所以秘法里面有这么多的收音呢、啊，这些收音是干什么呢？收音它也是一种语言啊，密宗的收音呢、啊、也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符号，所以密宗里面呢充满了这些东西啊。我们外面一看是一个非常浓厚的宗教色彩，根本就看不到，没办法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实际上啊，实际上这里面呢都有一个内涵啊，有内涵。这个我在回灯之光里面呢，我们大部分的这些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些符号都解密了啊，解密了，你们可以去看啊，金刚是什么啊。然后呢就比如说我们佛像啊，看起来这些密宗的这些愤怒金刚啊非常非常的凶猛啊，我们平时怕鬼魔鬼，那魔鬼也就是这样子啊，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更恐怖的魔鬼呢啊，这是人能够想象出来的最最恐怖的东西，它体现出来了啊啊，这魔鬼也不过是这些啊，除了这个还有什么更可怕的？没有的啊，没有的。那他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表达这个佛教的东西呢？我上次讲过，这叫做魔鬼训练。魔鬼训练呢、啊，密法就是一个魔鬼式的训练。我上次讲过了。魔鬼训练就是这个古罗马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斯巴达克，对，斯巴达，这个时候开始了这个魔鬼训练啊。然后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以后呢，欧洲和日本开始把它作为一个课程啊，一种训练的课程啊，比如说冬季在这个冰天雪地里面呢，就这个脱光外衣去训练，包括小孩都要在冷水里面训练，这些训练的方式啊，都叫做魔鬼训练。现在啊，就大部分的这些啊，这些企业啊，大型的企业里面呢，就是作为一个他们的员工和他们的管理人员的一种训练的方式啊，训练的方式。我们上次讲过，这个半年前就要排队的报名啊，半年前要排队报名，价格特别的贵啊，价格特别的贵。我们凭普通的这些训练啊，这些里面呢，参加这些训练啊，培训不需要那么多的钱啊，这个魔鬼训练是这个费用很高的啊。不是有钱就可以进去，还有很多心理素质各方面啊，合格了啊，才可以魔鬼训练啊。所以秘法就是魔鬼训练，当你的所有的承受能力合格了，给你灌定了，允许进去啊，可以接受魔鬼训练啊。还没有到达这个时候呢，那就不要魔鬼训练啊，慢慢的渐渐的啊，这个轮回是痛苦的，烦恼是痛苦的，我们一定要把它要克服。什么样的方法呢？最好就是不要到这些有烦恼的地方去，躲在山里面。那我一辈子躲在山里面，下一辈子我还能够躲在山里面吗？这个也不一定呢啊，所以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因为人的根基就这样子啊，这只能这样子培训，慢慢的培训啊，最后也可以达到最高的境界，这是显宗的这个训练的方法啊。那密法里面呢，一开始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魔鬼式的训练啊，所以呢，这个他让我们啊直接观想为金刚萨埵，那我们没办法理解为什么我本来就是想忏悔罪过的啊。因为我这么杀盗淫妄的罪过无所不作，那你让我现在观想我自己是金刚萨埵，那我怎么忏悔呢我本来就这么多的杀盗淫妄的罪过，我想忏悔，那现在你让我观想自己是金刚萨埵，那我怎么忏悔这个罪过？然后想不通了啊，这就是魔鬼训练 而还有就是很多的训练的方法呀，这就是已经到达八地菩萨的时候呢，他会告诉你实际上他会告诉你他说他告诉你没有，你没有杀你没有杀到因为你从来没有杀过人你从来没有去偷盗过。然后我们就不理解，怎么可能我明明杀过人，我明明杀过生，我吃了这么多的海鲜没有杀过人没关系，但是呢我堕了那么多的胎，那些不是生命吗？我就是吃了那么多的海鲜，那些不是生命呢？然后我就是做生意的过程当中用这么多的不同的手段去赚别人的钱，那这个你怎么告诉我我从来没有杀过生，我从来没有偷过东西呢？这个我没办法理解，所以我不学了就走了这就是推迟了所以机缘不成熟，承受能力不到位的时候呢，不要去听这些，不要去接受魔鬼训练，你现在还不是接受魔鬼训练的料所以呢还是要学现众，一步一步的学是最好的方法了，最踏实的方法那这个时候它是一种方法一种方法。现众里面讲现众里面讲这个提婆达多提婆达多他就是通过国王的实力造了三个无间罪三个无间罪。然后有一个印度的国王，也就是跟着提婆达多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亲生父亲造了一个无间罪然后呢就去破坏这个佛陀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后来他就知道了错了知道错了。然后呢他非常非常的内疚非常的这个后悔然后他后悔到什么样的程度呢？然后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安心的忏悔没有办法忏悔，他心根本就静不下来，他快要疯了快要精神分裂了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让他安静下来忏悔是没有办法，然后佛陀就想一个办法，佛陀和这个文殊菩萨他就表演了一种戏给他看那个时候什么样的戏呢？文殊菩萨就是升旗就骂释迦牟尼佛然后呢吵架，文殊菩萨释迦牟尼佛吵架，然后文殊菩萨就是拿手里的宝剑就向释迦牟尼佛冲然后他准备杀死佛陀然后呢很多人全下来了最后这个表演结束了表演结束了以后呢，那个时候这个国王在看然后呢佛陀也后来就说告诉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就向佛陀说，我这个忏悔这个罪过非常的严重，我怎么忏悔呢？佛陀没关系，你可以忏悔，忏悔你这个可以清净的可以罪过可以清净的然后国王在旁边看文殊菩萨像是用手里的宝剑，他想杀死释迦牟尼佛，然后这么这个罪过天大的罪过都可以忏悔的，那我虽然是杀死了我的亲生父亲，但是呢没有想杀掉这个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罪过那我这个罪过是应该是可以可以这个忏悔的，没有那么严重的这时候他心稍微平静下来开始用心投入忏悔当中了忏悔当这佛陀是一个表演一种戏就演了一种戏通过这种方式佛没有直接告诉他，直接告诉他他听不进去的他就觉得这佛陀对我是一个安慰，我实际上杀了亲生父亲，我怎么可能这个忏悔的屌呢这个时候佛陀什么也不说，这表演一个戏，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们刚才说那密宗里面为什么用这么恐怖的这么恐怖的这个棉香来让我们这个接受这个训练呢这里面就是有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密法里面的我们看任何一个密宗的这些佛想发起啊，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接受不了的东西啊，这些这个焚炉金刚啊，他手里面拿的是什么？那个碗就是人的头盖骨呀，天灵骨啊，里面的是什么东西更残忍啊？里面都是人的血啊啊！那怎么可？这为什么他不拿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钵啊？里面是甘露，这样子多好啊啊！为什么是人的头盖骨，又是这个人的血呢？这个啊，这时候我们就没办法接受了。所以啊，这个就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没办法接受啊。但是这是魔鬼式的训练啊，然后这同时它都是一种符号啊，符号。这些焚炉金刚，它是佛菩萨的化身啊，它会喝人的血吗？啊，它会吃人的肉吗？啊，它把人杀掉了以后，把它的这个头盖骨割下来做自己的碗，这样子可能吗？不可能的啊，不可能。但是呢，让你接受这样子的训练，看你是不是真的信弥法呀？啊，这个时候啊，如果你真的相信弥法的话，那就是像佛陀刚才啊，就是说。无数个大劫你能接受吗？你真的这个关过了以后呢，你就过了这个关，你才有资格学大乘佛教了啊。那我们刚才这些训练的方法都过了以后呢，你才有资格学密法了。这个时候呢，你觉得人的血、天灵盖、头啊，这样子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的。有些时候你也许会说，这个是犯人类的罪啊。还严重的话啊，把怎么可能把人无辜的人杀掉了，把这个人的头盖骨啊里面装血啊，这个怎么可能呢啊？为什么密法里面的很多焚炉金刚一个个都是这样子呢啊？其实他们没有杀过任何一个人啊，没有杀过任何一个，他手里也没有天灵骨，也没有血啊，只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符号让你。啊，接受这个训练，就是要打破你自己的这些分别。你认为，哦，释迦牟尼佛的钵里面是清净的蔬菜、水果，多好啊！啊，然后这个天灵盖装人血，多可怕呀！这样子，你这个分别你永远都放不下，那你能成佛吗？永远都成不了佛，这个执着啊，他通过这样子的方法，强制性的推翻我们的。哦，这些这个执着啊，其实没有，其实这些焚炉金刚，它没有它这里面没有真正的人的头盖骨啊。然后呢，我们看这些焚炉金刚，它的这挂在脖子上的这个念珠啊，全部是人头啊，人的头啊，怎么可能把人头割下来挂在自己脖子上？这是佛吗？难道这叫做佛吗？这叫菩萨吗？啊？然后很多人觉得密法哦，就是根本就不是佛法啊，我永远都不要去学哦。这个就是因为他不了解它的真正的含义，他不知道这是一种符号医术啊，符号它只是一种符号啊，它只是一种是什么符号呢？那这是人头啊，有51个人头，知道吗？啊，这个它的这个。挂在脖子上的这个人头有51个啊，51个，为什么是51个呢？啊，大乘的阿毗达摩里面讲人的这个心和心锁，51个心锁，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小乘佛教、南传佛教的这个佛经里面都会有51个数字啊。然后呢，我们在密法里面正好找到了一个，这51个对应的一个梳子，但是它都是人头啊，人的头啊。然后呢，南传佛教、小乘佛教里面，我们找到了一个相应的梳子，但这个是在讲人的念头，51个清虚啊，心所你们可能不知道，就是清虚，51个清虚啊。然后呢，密法里面呢，这个51个清虚就是用人头这么一个非常恐怖的啊，这个非常恐怖的方式讲这个51个心锁。怎么讲呢？51个心锁啊，清虚 本质上啊，就是分如金刚清净的佛啊。他说这个，那我们那个时候说，到底这个是佛还是魔呀？这个唐卡里面画的啊，他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佛。你以为什么是魔呢？啊，就是面孔很恐怖的都叫做魔，是不是啊？啊，不是魔，就是让我们不能解脱的，这个叫做魔啊。我们的解脱啊，在解脱的道路上，就是有障碍，能够作为障碍的，就是魔，这个叫做魔啊，接受吧，这个叫魔。好，这个是魔。那你刚才说释迦牟尼佛钵里面的这个蔬菜水果多好啊，然后呢，这个分如金刚的天灵盖靴多难看呢、啊，这个就是魔啊，这种念头就是魔。为什么？只要有这样子的分别心啊，只要有这样子的好与不好、清净与不清净，哦，这个念头、取舍的念头，只要有这种念头，然后你永远都不会成佛了。这个就是魔啊，魔就在这个你自己以为这样多好多好的这种念头啊，实际上这个就是魔啊。人家画的这个面孔很恐怖的这东西，其实它不是魔，这是让你成佛的一个训练的方式，这叫做佛啊。让我们成佛的这些方法都叫做道啊，这就是道啊，这叫做道啊。我自己的这个啊，不应该是天灵盖啊，应该是这个钵啊，啊，不应该是鞋啊，应该是蔬菜水果啊，这种观念啊，这种念头实际上是要被摧毁的东西。这个金刚是用来摧毁这个的啊，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真正的魔啊，就是这个啊，这叫做魔。所以我们平时啊学这个学密法的时候啊那就是要去学习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时间都已经超过了，没办法再讲了啊，再讲了就下一堂课就没办法讲了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讲到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课还有两堂课啊，还有两堂课继续讲。今天就讲到这个寂道国里面的寂啊，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密宗的寂是什么啊，就这样子。好，昨天就是昨天这个主办方让我11:30一定要结束啊，但是呢现在快12:00了，不好意思啊。我们现在快速的回向啊，说那么的一当车生八年冬天你别长得半学长也敢能解忘了这把这边做脸做爱做不熟我们啊红板整个这把马舍得我们啊红板整个这白马舍得我们啊红板整个这白马舍得红谢谢大家。